好啦，我哋开始今日嘅圣经研讨，我哋嘅范围咧系第十七章至到十九章吓。咁我哋睇睇呢个第十七章嗰个大致上嘅内容。喺第十七章咧，我哋见到咧，大家上次都记得啦，就系圣神嘅引领之下咧，系保禄咧系去到希列嗰度系传教。咁佢呢度讲到咧，就系去到呢个德撒洛尼传教。佢传教嘅时候咧，亦都遇到一啲犹太人嘅围难，然之后咧系离开咗。德撒洛尼咧就去到呢个智贝洛雅嗰度，咁喺嗰度咧系嗰度嗰啲人咧，就比较上认真好多，甚至咧佢讲到咧就系话每一日咧系考究圣经，睇下呢啲事情咧佢所讲嘅嘢咧系咪真嘅。但系咧德撒洛尼嗰度嗰啲犹太人知道咗风声，圣波去到嗰度咧，咁亦都去到嗰度系搞事。辗转之下咧，圣波咧就去到雅典，好出名嘅呢个希列嘅首都。咁喺嗰度咧亦都系哲学嘅重地吓。咁喺嗰度咧，佢系遇到啲哲学希列嘅哲学家，咁遇到啲希列哲学家，咁就同佢哋讲起我哋嘅基督嘅信仰。咁喺嗰度咧，系佢哋啲哲学家咧，希列哲学家咧，系叫佢哋嘅神咧，系叫做未可知嘅神啊，不可知嘅天主，未识之神啊。咁圣波咧就同佢哋讲我哋所信嘅神系点嘅一回事。咁里边咧亦都提到咧，系应该我哋会讲嘅，佢所讲到佢话由一个人做了全人类吓，佢。讲到我哋信仰嘅重点嘅时候咧，系提到话亚当厄娃呢个由佢一人咧系带嚟全人类呢个问题咧，亦都值得我哋一阵间去探讨一下。我哋都会探讨一下。咁然之后最尾当佢讲到呢个死人复活嘅时候咧，对希列哲学家咧呢个系天方夜谭啊。咁所以咧佢哋系耻笑圣波嘅。咁十七章咧就系基本上个 outline 咧就系咁样样。咁我哋尝试睇睇里边嘅一啲重点吓。咁今日都我会将大部分时间咧系摆喺呢个十七章里边啦。十七章里边有好多好丰富嘅资料咧，我想同大家系分享一下。咁然之后咧系十八同十九咧，我哋会系花少啲时间。咁喺呢个德索洛尼传教咧，咁就大家知道德索洛尼咧系罗马嘅省份马其顿吓，系即系呢个希列嘅北部嘅一个最大嘅都会。我哋都知道喺圣经里边咧系有呢个德撒洛尼前后书吓，咁所以圣波咧系为呢个教会咧系写咗两个书信。另外咧就系喺呢个十七章第七节嗰度，佢讲呢个圣保禄咧系扰乱天下，佢话佢呢啲人咧系背叛凯撒谕令行事，话另有一个国王就系耶稣。点解佢会话另有一个国王咧？因为犹太人咧系搞是非啦，就系话呢啲基督徒咧。他们是去宣扬有另一个国王，即是除了凯撒之外呢，还有一个国王叫做耶稣的这个人。那变了呢，这班人呢其实呢就是搞跟这个凯撒是对抗的所以成为一个威胁，希望这样去讲基督徒呢，令到罗马人呢是会去修复这班人。那当然事实就不是啦，即因为耶稣基督是君王，但是他这个君王呢和凯撒那种君王呢，地上面的君王呢是完全是两回事。在这里我想大家看看我们圣经里面一个很重要的预告到耶稣基督的这个君王呢，是在这个撒母耳记下第 2 Samuel 的 7-12， 是第422页。圣经里面旧约里面所讲的君王呢，是在撒母耳记下呢已经是预告，他就是这样预告的，这个就是麦西亚的预告。他说当时天主跟达美说，他说当你的日子满期，与你祖先长眠时，我必在你以后兴起一个后裔，这个是达美的后裔，即你所生的儿子，是你的后裔，是你的儿子的。这个人呢，我要巩固他的王权。所以这个达美的后裔成为麦西亚呢，这段呢就是一个即係重要嘅預告，呢個麥西亞嘅經文啊，佢係擁有佢嘅王權，係天主俾佢嘅，天主會鞏固佢，所以佢係一個君王。是他要為我的名建立殿宇啊，佢係要為我建立殿宇，我要鞏固他的王位直到永遠啊。所以大家見到就係舊約已經係預告咗麥西亞，佢係一個君王，佢咧要為天主建立佢嘅殿宇。耶穌嚟到咧係建立永遠嘅新嘅耶路撒冷呢個殿宇啊。在短暂来讲，这个应验是应验在撒罗门身上，因为撒罗门这个 King Solomon 也是达美的后裔，他也为天主建立殿宇，就是地上的耶路撒冷圣殿。但是这段经文实质上指是指麦西亚耶稣基督， 佢係為天主，亦都係建立殿宇。但係呢個係新耶路撒冷永遠嘅殿宇。撒羅門嘅王權並冇直到永遠，但係耶穌基督係永遠嘅君王。墨西亞係擁有永遠嘅王權。咁所以咧，亦都解釋點解喺中途大事錄呢度咧，嗰啲猶太人話耶穌係另一個國王，即係佢要同呢個凱撒咧呢個君王咧係對抗。咁但係其實咧係兩者咧係完全係兩回事，因為耶穌呢個君王咧係指永遠嘅我哋嘅天上嘅呢個君王，唔同呢個地上嘅任何嘅一個君王。咁當聖保羅係去到喺呢個德撒洛尼俾呢啲猶太人係搞事，將佢趕走之後咧，佢哋去到貝洛亞，喺呢個希列裏邊嘅呢個貝洛亞。咁喺嗰度咧，聖經講到就係話嗰度嗰啲教友咧就係好認真，佢哋天天考究聖經，睇下呢啲事係咪真嘅。咁呢句經文咧，好多時咧有人咧就會用嚟即係同我哋講啦，就係話同天主教講啦，就係話你睇下聖經裏邊嘅好多嘅章節咧，係在咧令我哋睇到咧，就係我哋係根據聖經，唔係根據教廷或者係你所謂嘅聖傳所講嘅嘢。咁係咪我哋見到呢段經文係咪令我哋就相信就係真係只憑聖經咧？即係你見到呢啲人佢都係話天天係考究聖經，佢睇住本聖經嚟到去睇下究竟聖坡所講嗰啲係咪真嘅？佢要知道佢係咪真嘅話咧，就抄翻本聖經啊！咁似乎係有啲道理喎，似乎真係係呢個只憑聖經。其實咧就係冇錯，呢段經文俾我睇到佢係憑聖經啊，佢係聖經係佢嘅根據去揾。去考證究竟聖坡教導的東西有沒有錯，但是他並沒有說到只憑聖經。 Martin Luther 的弊病就在這裡，就是他將這個聖經的道理是歪曲了。聖經是說聖經是很重要，但是聖經沒有說到只有聖經才是真理的根據。這些人是根據聖經去考究究竟這些是否真理，但是他沒有說到他只是根據聖經來決定他是否真理。事實上呢，我哋睇就喺今日我哋要睇嘅第十八章嗰度咧，或者我哋可以跳前少少咧，你去到第十八章廿四節嗰度咧，你見到咧就係嗰度提到咧係個兩頁嗰度咧係有一個叫阿婆羅嘅人嚇，廿四節嗰度佢係一個熟悉聖經嘅人，即係聖經當時咧就係呢個舊約啦，佢係熟悉聖經嘅人，咁而呢個人咧係學過主嘅道理，學過耶穌嘅道理，佢講論耶穌係非常之熱心。教訓人亦都好詳實，但係咧，佢淨係知道約翰嘅洗禮。於是乎，佢喺呢個會堂裏邊放膽講論嘅時候咧，兩個跟住保錄嘅門徒咧，呢叫做普尼史拉同埋阿貴拉啦，前面有講到嘅。呢兩個咧係因為跟住保錄受到保錄嘅教導咧，喺呢個聖傳裏邊得嘅教導咧，知道呢個阿婆羅咧雖然係對聖經咁熟悉，但係佢講嘅嘢咧。是錯，因為他只是認識到約翰的洗禮，不知道耶穌的洗禮，所以呢他們呢是將他接來呢就給他更詳實地講解了天主的道理，你見到就讓他明白實質上是怎樣。雖然這個人是這麼熟聖經，他聽了他講解之後呢就得到更多，跟著他也去到這個阿哈亞去，他在那裡是以賴恩寵是給信友很多的貢獻，因為他能夠經常有力地當眾駁倒猶太人，用聖經指明耶穌就是墨西亞。這個阿婆羅是成為這個初期教會一個很有能力的、很有效力地去傳揚基督的福音的一個人，但是你見到他縱使他對聖經那麼熟悉，但是他都沒有得到這個聖經全部圓滿的真真正正的道理，他要由這個普尼史拉和阿貴拉這兩個跟著保錄的得到門徒直接傳授的這個人，在這個聖傳裡面明白聖經的人，是再去教他讓他明白不是靠這個約翰的洗禮，而是靠耶穌基督的洗禮，那個才是贖罪的洗禮。所以根據聖經，他現在這個人這麼熟聖經，他根據聖經他都有些東西不知道，這麼重要的東西他是不清楚，他要靠這兩個是在聖傳裡面跟著門徒中途傳遞的這兩個人呢，是再講清楚給他聽這個就是一個很好的例證，讓我們看到呢就是只是根據聖經是不夠不是只憑聖經，聖經是非常重要，是憑聖經，但是不是只憑聖經。在這裡我們都見到這個只憑聖經的人呢，根據聖經的這個阿婆羅這麼熟的，他都要跟回一個在這個聖傳裡面中途傳遞的教導下面 所明白嘅人咧，係指翻點佢，佢先至明白啊，原來係咁樣啊！即係我都唔知道，原來我一路以為咧係領咗呢個約翰嘅洗禮就 OK 啦咁樣。所以我哋要明白啊，仲有更加唔好講其他嘅地方，聖經裏邊，譬如話德撒羅尼人後書嚇呢個 Second Thessalonian 嘅 2:15 嗰度咧，聖Paul講得好清楚嚇，佢話：所以弟兄們，你們要站立穩定，要堅持你們。或由我们的言论，或由我们的书信所学的传授。圣波在那里跟我们讲得很清楚，就是教训人呢，他说你们要企稳，你们要坚持呢，是由我们的，一是就由我们的言论，一是就由我们的书信所给你的传授。就是说不要只是看我们的书信，你也要看我们的言论。因为在言论里面呢，就是圣传带来的渠道。所以当时的中途传递在这个言论里面，将这个传统呢，是等人在这个传统里面来看圣经，就等于我们今天的教会呢，是藉着我们的传统一路传递，中途传递到今日的我们的教会所了解的 那种眼光来看圣经一样。同样在这个帝谬德前书呢， 1 Timothy 的 3:15 那里呢，圣Paul也说了，他说讲教会的时候，他说这家就是永生天主的教会，真理的柱石和基础。如果你指以这个 Martin Luther 的看法呢，真理柱石和基础呢，就是圣经，因为只凭圣经，真理就在这个圣经里面。但是圣经自己说真理的柱石和基础呢，不是圣经，是教会。教会是真理的柱石和基础，因为教会是耶稣基督所建立，这个是耶稣基督的构思，是要我们藉着教会的那个中途传递的教会那个圣传里面来到去看圣经，这样我看圣经才会正确。如果你靠自己的眼光来看圣经的话，你得出的结论是不一而足，有很多的疑端就是这样发生。好了，我们跟着看下去，在这个圣波就去到雅典，圣波去到雅典。咁大家都記得咧，係前嗰章第十六章嘅時候咧，我已經講到上一堂咧，就係聖Paul去希臘傳道咧，係聖神嘅指引啊。佢曾經係想去另一個方向，但係聖神都停咗佢，叫佢唔准佢去，要佢向希臘嗰邊去啊。呢個係天主嘅意思。咁呢個天主嘅意思喺呢個聖神嘅引領之下咧，係使到呢個卓越嘅希臘哲學咧，係同教會我们的信仰是有一个交叠，于是乎在我们的教会的信仰上面是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大家都知道我们教会如果你说神学的话，有两个人是差不多是两大支柱，一个就是第四世纪的圣奥古斯丁，这个圣奥斯丁，圣奥古斯丁是经常都说的，这个他亦都是一个哲学根底非常之好的，特别是这个希列哲学。咁佢咧系比较上系喺呢个柏拉图嗰边，呢个 Plato 嗰边，佢受呢个 Plato 嘅影响大。咁然之后去到差唔多系十一世纪、十二世纪啊，我谂系呢个圣 Thomas Aquinas 啦，呢个亦都系非常之重要啦。圣 Thomas Aquinas 佢咧就系根据 Aristotle 呢个亚里士多德Aristotle 嘅哲学咧，系带出非常之重要嘅、紧要嘅神学。到今日仍然是在我们教会里面是非常之重要的我们教会的 Doctor， 这个圣 Thomas Aquinas。 你看到就是这两个这么重要的对我们教会产生了这么大影响的，都是受到希列哲学的影响，一个是受到 Plato 的影响，即是 Socrates， 另一个是受到这个 Aristotle 的影响，就是圣 Thomas Aquinas。 但是希列哲学纵使是卓越，都只不过是人的智慧，我们要明白希列哲学呢始终都是人的智慧。天主的真理呢是无穷的奥秘，而天主无穷的奥秘呢，人的智慧可以靠我们的智慧去推敲出很多的，推想出很多的哲理，未必一定对，但是我们靠我们的理智呢，人的智慧呢，来到去推敲根据逻辑，这个是好的，但是呢也未必一定表示我们能够找到真理。但另一方面，天主的真理是无穷的奥秘，而这些东西呢里面有很多的真理呢，是不是靠我们人的智慧能够探测得到，而是要靠什么呢？而是要靠天主的自我启示，是要靠天主的启示，他的自我启示，人才会明白。我自己呢是以前是很喜欢看哲学的，我自己读大学的时候呢，读完大学都是，即是我是看很多哲学的书， 而对我来讲呢，圣经是一本可笑的书。纵使我已经领了洗，当时我已经是领了洗了，但是呢我不多看圣经，因为看真的我就不觉得差好远同我睇嘅希利哲学嗰啲啦，特别系啊，所以咁呢、这个当然系因为我自己对圣经唔熟悉咧，当时系咁，但系到今日咧，就可以讲话系完全相反啦吓。呢、这个对我嚟讲咧，系我今日嚟讲再冇乜时间会去睇呢个哲学，我所睇嘅咧都系圣经同埋呢个神学。我想大家睇睇呢个中途大士六十七章里边咧，系有一段咁样嘅圣保禄嘅遭遇，好重要嘅就系、是、带出呢个希利哲学嘅问题吓。在这个中途大士录的十七章廿三节那里，我们见到保禄呢是跟希列哲学家的对话。我们也都见到在那里是希列哲学家呢，他们将呢这个万有的主宰呢是看成一个不可惜之神，不可惜之神 ,the unknown God。其实呢是一个很有深度的一个哲理来的，他们所讲这里就是圣经没有详细地去解释，但是呢这个是希利哲学里面一个很有深度的学说，不可惜之神。这个时候呢也都是可以讲话是一个历史性的一刻了，在这里呢是我们见到人的智慧，就是说希利哲学家所代表是跟这个天主的启示的真理，就是我们的基督的信仰呢是相遇的一个历史性的时刻。在这里前者呢，即是人的智慧，希利哲学呢他们的代表呢包括了是 Socrates 啊、 Aristotle 啊、 Plato 啊，这些响当当的西方哲学的泰斗，可以说这些完全是 Hall of Fame 的人马，可以说后者的代表呢就是这个天主启示真理的代表呢，就是一位来自 Tarsus直直无名的，是靠这个修补帐幕的维生的，叫做保禄的人。这个就是一个历史性的一刻，就是希列哲学和这个我们基督徒信仰的一个相遇的时刻。对于哲学家来讲，天主呢的确是一个不可惜之神，天主是一个 unknown God， 因为他这么奥妙这么深入，我们人的智慧是不能够了解。他这样讲其实都是对的，都是。但是对基督徒来讲呢，这个 unknown， 这个不可惜的神呢，是已经是被 made known， 不可认识的神呢现在已经可以认识。那个原因呢就是因为天主的自我启示，天主的自我启示呢将这个不可认识的神呢是使到我们能够认识。而这个天主的自我启示呢，亦都是在这个中途大士六十七章里面圣保禄所宣讲的内容，他是很扼要地将这个当时的我们的信仰里面的那些主要的内容呢，是在那里是向这些希利哲学家是宣讲。亦都因为天主的启示呢，天主的自我启示呢，是那个不可知的呢是成为了可知的。这个就是我们的看法。希利哲学家就是说这个神呢是不可认识的。为什么我们这样讲呢？为什么我们说天主是自我启示呢？其实我们如果是想深一层，我们看看圣经的话，我们知道呢天主是实际上是以不同的方式来到去将他自己呢是启示给我们。我想大家看看这个罗马书第一章第二十节，1740页。在那里呢是圣经跟我们讲呢，他说其实自从天主创世以来，他那看不见的美善，即他永远的大能和他为神的本性，都可凭他所造的万物辨认洞察出来，以致人无可推诿。圣经是很清楚跟我们说，天主已经将他自己的美善是启示了给我们。他是怎样去启示呢？就是同埋佢自己本身嘅大能，甚至佢呢个为神嘅本性咧，佢都启示俾我哋。因为咧，我哋如果系单靠呢个佢所做嘅万物，我哋已经可以辨认到天主嘅大能，睇到天主嘅美善。甚至咧，如果我哋能够睇到嘅话咧，你会发觉咧呢样嘢其实系无可推诿嘅。呢个天主嘅真理、天主嘅美善、佢嘅大能、佢创造万有呢个事实系无可推诿嘅。呢个系天主启示佢自己嘅一个方法。所以难怪圣咏十九咧，佢讲得很好啦。佢话高天陈述天主的光荣，穹苍宣扬建造者的化工。高天本身就已经在度陈述紧、宣讲紧天主的光荣。问题是我哋有冇咁嘅眼，有冇咁嘅心眼，能够睇到天主的光荣喺呢个高天嗰度系已经表现咗出嚟。佢话穹苍本身咧就喺度宣扬紧 呢个佢嘅化工啦。吓，穹苍呢个宇宙万有本身已经喺度宣扬紧天主嘅化工。呢个系天主对我哋嘅启示啦。另外咧就系、是、希伯来人书第一章嗰度同我哋讲啦，吓佢话天主在古时曾多次并以多种方式系藉住先知对我们祖先说话。希伯来人书已经同我哋讲咗，就系话天主的确系向我哋自我启示。佢就係原來咧喺呢個舊約裏邊咧，已經係用好多次嘅唔同嘅方法咧，係藉住先知同我哋已經講過説話。舊約就係天主嘅預告，舊約就係天主嘅自我啟示。所以呢、這個而佢嘅啟示咧係藉住先知。最後咧，我哋都見到天主係點樣去自我啟示咧？天主係可以講話係出人意表咁咧，係以人嘅姿態嚇，係降生成人，聖言成了血肉。寄居我们中间，约望福音所讲，最后这样是不单止透过大自然万有，不单止藉着先知，最后甚至是令我们感到这个很 surprise， 他亲自是成为人，降生成人，圣言成了血肉，是来到我们中间，将天主的真理藉着耶稣基督是跟我们启示。所以我们看到我们所基督徒所信的天主是跟这个哲学家所信的天主是不同的，他们是一个 unknown God， 我们说不是，他不是 unknown God， 他是一个 God， 但是 他已经是 made known by， 特别是 by Jesus Christ。 天主他要自我启示给我们，是因为他的慈爱，因为他对我们的怜悯，因为天主爱我们，他怜悯我们，他愿意将他自己的真理，愿意将他的计划是启示给我们，让我们能够回到他那里，最终是不会是迷失离开了他。他爱我们，希望我们会去到他那里。由于天主的启示，天主的旨意现在我们知道了，我们由于他启示他的计划他的旨意，我们现在知道，藉着他的启示，藉着圣经，藉着他的话语，所以我们要回应，就好像耶稣教我们，他说愿你的旨意奉行。既然天主已经跟我们启示了他自己，他的计划，他想做些什么，他想我们做些什么，已经讲了给我们听，于是乎我们的回应就是说，所以耶稣教我们了，他说愿你的旨意奉行，所以我们不断念天主经里面都要记住，就是愿你的旨意奉行，因为他的旨意已经启示了给我们。大家可以想得到，就是说如果没有启示的话，到今天我们大家都会好像当年的圣科所遇到的这些希腊哲学家，就在这里拜一个不可知之神，一个 unknown God，但是我们说不是，我们不是去拜一个不可知之神，我们拜一个已经可以知道的他自我启示的神，就是我们的天主。那这个刚才我所讲的这道理，其实就是来自我们教宗今天的这个Benedict XVI他所写的一本书里面，他特别是针对着这个中途大事六十七章这道里面的这个 unknown God。 而大家都知道我们的教宗Benedict XVI 是一位很即係可以講話係好受尊重嘅學者啦，咁佢自己喺呢個哲學方面咧，係神學方面咧，係都有好深入嘅認識。咁喺呢度咧，我睇嗰本書嘅時候咧，我亦都得到好多嘅藉住佢咧，得到好多嘅 insight 喺呢度啊。咁亦都好有同感，因為我自己就係一個曾經係相當沉醉喺呢個哲學裏邊嘅一個人。咁亦都使我突然間係恍然大悟，就係如果唔係天主嘅帶領嘅話咧，今日咧我仍然可以好似呢班哲學家咁樣喺度係。没错，我是信神，但我所信的是一个 unknown God， 但是我们知道就是我们所信的基督徒的分别，就是我们不是信一个 unknown God， 我们信一个是已经自我启示的 God。 由于他将他的旨意启示了，我们是不断在我们祈祷里面是说，天主愿你的旨意奉行，求你帮助我，让我能够时时刻刻都去奉行你的旨意。 OK， 我们看回去D 那里的第二个 bullet， 这个 D 第二点那里，在我的 outline 那裡，在這個雅典那裡的第二點那裡，就是講到是聖波和這些哲學家是絕要地去將我們的這個啟示的信仰是解釋給他們聽。其中他提到就是說，是由一個人做了全人類，由一個人而做了全人類，這個也是我們的信仰裡面很重要的一個 key point。 在那裡是聖波在他的宣講的時候也都提到這一件事。咁喺呢度咧，我亦都想同大家去研究一下，分享一下，就係呢個好明顯就係講到亞當厄娃嘅故事啦。我想大家睇睇呢個羅馬書第五章十八節啦，1746頁1746喺呢個這樣看來嗰度，喺呢個十八節嗰度，這樣看來，就如因一人的過犯，眾人都被定了罪，同樣也因一人的正義行為，使眾人也都獲得了正義和生命。 好 key 好重要嘅一句说话，就係喺呢度呢，係圣波係肯定咗，就係喺神学上呢，我哋相信呢，就係因为一个人嘅过犯，呢、這个就係指亚当呢，全人类呢都被定咗罪啦，我哋有咗原罪。同样呢，亦都係因为一个人嘅正义行为，呢、這个指耶稣基督啦，新亚当。众人呢都因为佢呢係获得咗正义同埋生命。喺呢个我哋嘅信仰里面，基督徒信仰里面，喺我哋嘅神学里面呢，好重要一样嘢呢，可以讲话係唔可以唔信嘅呢样嘢，就係我哋相信呢係因为亚当嘅缘故带嚟人类嘅原罪。亦都同样呢，有新亚当耶稣基督，佢係扭转咗旧亚当嘅祸害而带嚟咗呢个救恩。所以人係因为亚当而有呢个罪。同样样，人是因为新亚当耶稣基督而有了救恩，而没有罪，能够除罪，是因为耶稣基督赦免我们的罪过。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我们的信仰里面一个需要 信从的一个道理。所以这个也是配合保禄在中途大事录里面向这些哲学家所讲的这句说话，就是说由一个人做了全人类，就是说我们是这样相信。事实上这件事我们怎样去看呢？教会的立场实质上是怎样呢？我哋系咪真系相信人系由一个人而嚟嘅咧？点解又即系、就是、我哋见到即系、就是、有咁多嘅人种族啊，唔同嘅种族啊，人又四分五裂啊？唔通我哋全部都系由一人而嚟嘅咁样？咁呢度有一个咁样嘅问题喺度，我喺呢度咧，我想同大家讲讲，就系、是、首先我哋要藉住呢个机会咧，我起码我要希望大家明白我哋教会嘅立场系点样样吓。所以今日咧我派嗰张 extra notes 咧，就系喺呢个问题上边咧，系为呢样嘢咧系做少少嘅交代。在这个问题上面，教会的教导是怎样的呢？在这里我是引了给大家看，就是在1909年的时候有一个叫 Pontifical Biblical Commission， 是教宗指派的有关圣经查考的一个特别的委员会。他是那个决定是教导是这样讲，他说 Genesis 1-3 contain things that actually happened corresponding to reality and historical truth。 这样东西是那个委员会的决定呢，就是说创世纪第一至 第三章里面所讲的东西，它里面有一些东西是实质上是发生了的，就是说是历史来的，它跟这个现实和这个历史的真理呢是相符合的。我们不要以为它在天方夜谭。第二呢，就是我们 Christians 呢，一定 Catholics 呢，一定要 believe the special creation of man， 我们相信人呢是特别創造的，特別 create 出來的 formation of first woman from man， 亦都要相信呢是女人是由男人那裡是做出來的。我們要相信呢是 unity of human race， 即是說整個人類呢，不論你是中國人還是英國人呢，都是源於同一祖宗，我們呢是有一個這樣的 unity 在這裡， from the same original pair， 亞當亞娃。那這個教導呢，基本上呢我們仍然是這樣去相信到今天，縱使是1909年的頒布。咁喺呢個1955年呢，係一個少少嘅風波呢，就係當時嘅呢個 Secretary of the Pontifical Biblical Commission 呢，就係同樣呢個 Commission 呢個委員會嘅嗰個秘書呢，係有咁樣講過，就係話 Catholics had complete freedom with regard to commission responses except where they touch on faith and morals。 佢就係再俾一個少少嘅指引俾啲天主教徒呢，就係話我哋睇返1909年嗰個教導呢，我哋有絕對嘅自由去點樣去睇佢呢個教導，除咗佢呢個教導裏面所涉及嘅一啲同信仰同埋道德有關嘅教條咧嘅道理咧，我哋一定要跟翻呢個 commission。但係一啲其他嘅同信仰同道德冇關係嘅嘢咧，我哋可以有自由去決定點樣睇。於是乎咧，有好多嘅學者咧就大做文章咧，就話咁樣講咧，即係話咧。這個 secretary 咧就係同我哋講咧，就係話我哋唔需要再理會呢個1909年嘅呢個咁嘅頒布啦。其實唔係，我哋要睇清楚，就係佢話 except 嚇，佢話明係 except where they touch on faith and morals， 就係話佢裏邊所講嘅有關信仰同埋道德嘅嘢咧，我哋仍然要跟隨。咁譬如話我哋講到嘅，我哋相信由一人而嚟帶嚟呢個罪，由一人咧係同樣耶穌咧係帶嚟呢個救恩咯。呢個係一个信仰和道德方面的教导，甚至圣经里面圣波都讲，刚才我读给大家听的第五章里面圣波所讲的，所以这些东西我们不能够不跟随。而另一样更加是重要的，是很有力地代表教会的立场，就是在这个1950年的 Pope Pius XII 嘅 Humanigenerous 啊，呢 Humanigenerous 嘅呢個通語咧，裏邊佢所講到，佢話 First 11 chapters of Genesis, though not conforming to conventional historical method, do pertain to history in the true sense。佢就話創世記嘅初嗰十一章咧，裏邊所講嘅嘢咧，雖然唔係全部係以呢個傳統嘅歷史嘅方法嚟到係描繪出嚟，但係咧佢裏邊咧。有很多的東西呢是亦都是歷史性的、啊、它是真實的事情的，雖然不是以一個一般歷史的手法來寫出來、啊、然後它是、這個通語呢是 Pius XII 是很清楚告訴我們，它是反對 polygenism， 就是說這個、人呢是由多對的、夫婦、或者這個伴侶是來到，即是說不只是亞當亞娃，可能呢中國人呢是有這個中國人的一對男女、啊這個英國人呢是英國人一對男女，即是全世界呢有很多不同的 pair 呢帶來不同的人。這個 polygenism 是教宗、Pius XII 是清楚在他這個通語裡面跟我們 說我們這個這樣的講法呢是完全不能夠跟聖經裏面所講的 original sin， 即係頭先我讀俾大家聽嘅呢個羅馬書第五章嗰度所講嘅，由一人而嚟帶嚟全人類嘅罪，呢、這個咁嘅神學觀念咧，呢、這個信仰嘅教條咧，係完全同呢、這個相信係有人類係嚟自多對夫婦嘅呢個咁嘅觀念咧，係完全唔能夠吻合嘅。即係話咧，我哋唔可以咁樣信，我哋只能夠信就係人係嚟自一對嘅男女，就係、是、亞當亞娃。然後我們一定要堅持呢，就是靈魂呢是由天主即刻造成、啊、當人呢是一出世的時候呢，或者他一精子卵子一結合的時候呢，一有了靈魂呢，那個靈魂即刻就是天主造賜給他有這個靈魂，不是、進化過來的、啊、靈魂不是進化、啊、雖然在這個教宗的這個、通語裏面呢是沒有排除人的身體，譬如亞當那個身體呢會不會是來自一些很 basic 的 organic 的細胞或者怎樣進化，然後成為一個身體，然後才開始會有這個靈魂，即是他身體是怎樣做法的呢，我們不需要，即或者我們都沒有根據 去知道，天主也都沒有向我們交代，天主也都不想我們去知道，甚至我們根本就不會明白、啊、究竟是他怎樣做人，他會不會是由這個單細胞慢慢去演化出來呢，這件事我們沒有排除到、啊、教宗都沒有排除到，但是他說我們要肯定的就是靈魂是由天主直接造成的。咁頭先我講嗰個咧係比較上深啲嘅嗰個觀念咧，就叫做呢個theistic evolution 啦。咁我主要都係我哋唔想講太深，因為呢個係一個好深嘅問題啦。咁喺呢度我只係想大家知道我哋教會嘅教導係點樣樣。咁其中一個頭先我講嗰啲 scholar 咧，嗰啲學者咧係就呢個1955年呢個 secretary 呢樣嘢大做文章，然之後甚至係講咧就係話。我們可以相信不是一定只是亞當厄娃帶來全人類，可以有多對夫婦帶來全人類的，一個學者就是很出名的這個、Father Raymond Brown、Father Raymond Brown 就是、我們用那本、New Jerome Biblical Commentary 的那個 Editor、他呢就、當然即他這個教導其實是不對的，因為跟這個 Pius XII 的在這個 Humanigenerous 裡面所說呢是完全是不相符，但另一方面 Raymond Brown 也指出就是說、曾經有時間呢、因為科學的進步和這個衝擊呢，我們以為呢是、由一對夫婦而來到全人類是沒有可能，但是今天呢就調回轉了，我們科學家呢就甚至是相信呢人類是由一對夫婦而來呢，那個可能性是更加大、啊、所以這件事是沒有一個 conclusive 的立場，科學家本身都沒有一個 conclusive 的立場。聖經裏面天主沒有跟我們說，因為聖經主要、想做的事就是讓我們認識得救的道理、啊、天主的計劃，天主的旨意是什麼，聖經不是用來去交代科學、啊、祂不是要去告訴我們怎樣去做人，我好像剛才所說就是如果祂真的說的話，我們 也都未必明白，包括可能愛因斯坦都不會明白、啊、因為這個是一個很深、只有天主的大能才做到的事情。OK， 我哋繼續講之前咧，我想先喺呢度咧係我哋跟住會講到我哋嘅肉身死人復活嘅問題，我哋嘅復活嘅問題。咁喺我哋講呢個復活之前咧，我哋想係請Prayer Ministry 咧同我哋做一個祈禱，去默想一下呢個復活嘅道理。
或者同學睇睇佢幾身。
咁啊，開始之前咧，先向
也不嫁，甚至他们也不能再死，因为他们相似天使，他们既是父之子，也就是天主之子。自论死者复活，梅瑟已在百经篇中指明了，他称上主为阿巴郎的天主，伊撒格的天主及雅各伯的天主，他不是死人的，而是活人的天主，所有的人都为他而生活的。有几个经师应声说：师傅，你说的好。从此他们再不敢质问他什么了。
主，你创造人类是要人类照似你，可以分享你的美善，所以在最初的时候，人类的灵魂和肉身的意向是一致的，生活是完美无缺。好可惜，人类滥用了你赏赐给我们的自由，选择了离开你，放弃我们原有的神圣。今日我们生活在罪恶之中，灵魂和肉身的意向不再是一致，就好像圣保禄在罗马书里面所说：我想愿意的善我不去行，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却去做。我这个人真不幸啊，谁能救我脱离这该死的肉身呢？他说得很啱，现在我们受到肉身的束缚，几时天主才会可怜我，释放我呢？
And I will raise him up.
咁我哋跟住落去咧，繼續講今晚嘅其中一個好重要嘅 point 咧，就係想同大家交討論一下咧，分享一下咧。就係、是、聖保祿講所講到嘅死人復活嘅道理嚇喺裏邊咧，係同呢個哲學家講嘅時候咧，啲希臘人咧係同佢即係笑佢啦，差唔多就係話早唞啦嚇，聽日再見你啦，差唔多就係咁嘅意思啦。點解我哋要信肉身復活咧？其實咧喺呢個耶穌基督嘅顯容裏邊咧，亦都為我哋提供咗啲線索啊！呢樣嘢，希臘嘅哲學咧，死咧係靈魂嘅釋放啊！呢樣嘢咧係唔單止希臘家哲學家係咁睇，甚至好多嘅其他嘅宗教都係咁樣睇。死係靈魂嘅釋放，係一個進入一個純精神嘅好自由嘅境況裏邊啊！肉身咧係唔好嘅。在这个世上面的时候呢，当我们在这个活在这个世上面，我们有一个肉身的时候呢，这个是一个好是一个痛苦的时候。肉身本身是一个不自由的一回事，是一个负累啊，在这个希列哲学里面。而当我们死的时候呢，他们都不怕死的啊，然后可以这样讲，就是即是跟我们一样，就是他们要 look forward to， 有这个这样的希望啊，就是将来呢是离开了这个肉身之后呢，去到一个自由的纯精神的境界里面。但是我们圣经怎样讲呢？我想大家卷去这个罗马书第八章二十二章看看，这个1750页 Romans 的 8:22 第八章的二十二节，在那里他说，因为我们知道直到如今一切受造之物都一同叹息同受惨痛，不但是万物，就是连我们这已蒙受圣神初果的也在自己心中叹息。他说到今天来讲，整个万有都在这个叹息之中，在这个痛苦之中，就算连我们这些基督徒已经是得到圣神初果领受了圣神的人，也同样是活在这个叹息之中。我们等待着义子期望的实现，即是我们肉身的救赎，我们肉身的救赎 Redemption of the body， Redemption of the body， 肉身的救赎。他所讲的就是复活。我自己最初领洗的时候，我同大家都分享了很多，就是我自己当初在这个大学里面怎样受这个哲学的，特别是希列哲学的影响。即纵使我领洗都好，我仍然觉得这些复活的东西是这个，即我信耶稣的复活，即这个是代表了他战胜了这个死亡，这样东西 是重要。但 即我当时想不通，就是究竟我的肉身复活有什么那么重要呢？为什么圣经里面那么着重这样东西？现在正话我们也都见到圣波讲话，我们到今天就算是领了洗，仍然在这个叹息之中，我们期待的是这个肉身的救赎， Redemption of the body， 肉身的复活。因为当时我受充满了的就是这个即脑里面的，就是这个哲学的细胞，即我相信的就是说离开你肉身是好的一回事，为什么还要再回你肉身的麻烦呢？即不是挺 make sense 对我来说。当时原来呢，人之所以为人呢，就是我们有灵魂亦都有肉身，我们是这个 body and soul， 我们不是天使，我们不要搞错，就是我们哲学家的想法呢，就想了去天使那里。天使就是一个纯精神的全有物，天使啊，他是没有身体的，但是人呢是有肉身和灵魂。所以将来我们要肉身复活，而人呢是以人的姿态，不是以天使，不是一个精神的 spiritual being 的姿态呢，是进入这个天国里面，在这个天国里面生活。我们是 body and soul， 是以人的姿态，人就是 body and soul。 所以我们要等待这个肉身的复活，肉身的救赎。复活的肉身是怎样的呢？复活的肉身就是我们在这个耶稣基督的显圣容里面，他给了我们少少的，令我们去窥见到他的光荣，复活的光荣，那个肉身的光荣，就是在一个光荣的肉身，在这个显圣容里面是可以见到，也给了这个希望我们，这个肯定我们，就是将来我们可以有这个光荣的身体，是一个神速神见神透神光的身体，也都可以从这个耶稣的复活之后呢，他的显现那里我们都见到了，是神速神透神光神见的身体。但是复活的生活又是怎样的呢？复活了之后有个身体，光荣的身体，神速神透神光神见的身体，那个生活是怎样呢？这里就是令我感到非常之，就是近这年几两年是非常之投入，非常之 fascinated 的，就是在这个我们教宗约翰保禄二世 John Paul II 的 Theology of the Body 里面，他就是给了我们根据圣经是给了我们一个答案。在这个生活里面，复活生活里面，我们是保持我们的个体的，我们是保持我们的 personal identity， 好重要的一樣嘢啊！即係我哋喺哲學嘅角度咧，好容易會有一個錯誤嘅諗法咧，以為將來咧我哋成為一個精神體系，喺呢個精神體系裏邊嘅一部分，融入咗呢個精神體系裏邊，連個人嘅 personal identity 咧都冇埋啦。教宗話唔係啊，即係我哋將來復活咧，你一個身體，你係一個人，就好似你而家一個人一樣啊！你叫做 Christina 啊，你叫做 Patrick。我叫做 Edmund， 我哋每一個人係一個 individual， 呢個 individuality 咧係冇失去嘅呢樣嘢。我哋擁有一個，但係咧我哋擁有嘅咧唔係呢個地上呢個肉身，係一個屬神嘅身體，一個 spiritualized 嘅身體，一個屬神嘅身體，係令到我哋能夠過屬神嘅生活，而再唔再活喺肉性之中啦。我哋而家今日咧係活喺呢個肉身、肉性之下，肉裏邊。咁我哋有好多嘅 struggle 嚇，好多嘅掙扎，喺呢個靈同肉咧嘅掙扎，喺靈同肉嘅抗衡，喺呢一現世裏邊咧，我哋生活喺肉性裏邊係有靈同肉嘅抗衡。頭先 Louisa 都有提到喺呢個現世裏邊咧，我哋好似聖波所講啦，因為我有心行善，但係實際上咧係卻不能行善。我所願意嘅善咧，我唔去行；而我所不願意嘅惡咧，我偏去作。啊，呢個就係我哋聖波咧，係講出我哋每一個人嘅心性，就喺呢個現世裏邊孭住呢個肉身咧。我哋的確發覺有呢個靈同肉嘅呢個抗衡，呢個掙扎。復活之後咧，我哋係有一個屬神嘅身體，神係充滿咗肉身，一個 spiritualized 嘅身體。於是乎，靈同肉咧係達到全面嘅和諧。因為那個是一個 spiritualized 的身體，是一個神化可以說是神化的身體 spiritualized 精神化的身體。於是乎這個精神化的身體呢，是跟這個屬神的身體呢，是跟我們的靈呢是和諧的，不是好像今天這個肉身的身體呢是跟我們的靈呢是不和諧的。於是乎我們再沒有剛才所說的這些掙扎。復活之後呢，这个身体也是令到我们是全面地神性化，就是这个 divinization， 我们全面是 divinize 神性化，全面地参与天主圣三那个本体的内在的生活，而是保持个体地参与。我们不是融入了天主的本体里面，是失去了我们，我们是在里面保持我们个人的 individuality 来到参与天主圣三本体的生活，是完全的神性化，完全的 divinize。 神呢是全面进入人，人呢亦都全面进入神。神是 penetrate 我们是 penetrate 神。这些字眼呢，我特地这样说，等大家想起就是婚姻，在婚姻里面，就是特别是这个婚姻的性行为呢，就是二人成为一体，你 penetrate我哋將來嘅生活咧，就係咁樣嘅一回事。係神係進入我哋，我哋進入神。人係全面係享見天主，係 face to face， 亦都好似我哋嘅婚姻行為一樣啊 ，face to face， 非常之 intimate 嘅生活喺嗰度。我話我睇教宗嘅 Theology of the Body 啊，亦都聽呢個 Christopher West 嘅Naked Without Shame 啊。如果你未買的話，我們好像 office 裡面還有不知十零套還是什麼賣剩的都是，你不妨去找 Mary， 還有機會，是 很值得聽的，非常之精彩，非常之 interesting， 一點都不悶的，老闆大也都很 understandable， 除非你聽不懂英文，如果聽得懂英文的話是很值得你買的，十元而已，只是十元十張 CD， 你想想便宜到直接是送的，不聽是你的損失，可以這樣說。Christopher West 咧，佢都係講翻 John Paul 啦，佢就話婚姻嘅性行為咧，就係復活之後同天主嗰個互為內在嗰個共融生活嘅體驗。啊，好大膽嘅講法，但係呢個係 John Paul 講。婚姻嘅性行為咧，就係我哋復活之後同天主互為內在嗰個共融生活嘅體驗。喺呢個性行為裏邊，我哋體驗將來我哋復活之後嘅生活係點樣嘅一回事。所以大家見到了，即係我不想跟大家講太深入，太過虛無縹緲，但是我們可以見到，就是身體咧唔係好似希臘哲學家所講咁壞，身體是要復活的，是我們天堂生活的一部分。而天主咧亦都藉住我們的身體，甚至是藉住我們身體所做的婚姻的性行為，是嚟到去將我們引入真理，帶嚟恩寵，等我們能夠體驗將來，窺見將來喺呢個復活之後，我哋嘅生活係點樣？就喺我哋嘅婚姻生活裏面。 所以教宗约翰保禄二世会有这个身体神学 Theology of the body， 神学就是去明白去寻找有关天主的学问，就是神学身体神学就是说在身体里面有寻找天主的学问，在这里在身体里面有天主的学问在这里所以教宗他这本书叫做 Theology of the body， 就是让我们去在这个我们的身体上面，在我甚至在我们的性行为上面来到去找出天主，因为这个就是天主的构思，这个就是本来就是天主的意思，他特登做这个身体给我们，让我们藉着这个身体来去引我们入去他的真理，藉着这个身体甚至我们的婚姻的性行为来到去体验我们将来要同他一起的生活。天主的计划就是用有形的身体去带出无形的真理，即是那些来世末世的一些永恒的事实，就是我们和天主的结合，就是我们和天主的结合，藉着我们身体来带出这些真理，有形的身体带出这些无形的永恒的真理。所以在弥撒里面神父是怎样说的，在弥撒里面神父说他拿起饼来祝谢了，擘开交给他的门徒说，你们大家拿去喝，这是我的什么，这是我的灵魂，这是我的精神，不是，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而牺牲，以赦免罪过。所以耶稣基督特登是传留给我们的，就是说将他将他身体交给我们，他不是说身体不好的污糟的，所以呢是我不会留这个圣体圣事这样东西，大家都活在这个精神的境界里面，我们随着祈祷来沟通，不需要做圣体圣事，不是，他特别要做这个礼仪，就是说交给他的门徒说，这是我的身体，你们大家拿去吃，这是我的身体，不是说这是我的灵魂，这是我的精神，这是我的身体，所以身体是很重要，我们 要明白，也都为什么我们教会这么重视这个圣体圣事，圣体圣事本身也都是一个婚姻的圣事，其实所有的圣事都是跟婚姻有关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人的想望，最终的想望就是婚姻，也都为什么耶稣基督一出来做的第一个奇迹呢，就是什么加勒婚宴，就是婚姻，因为第一个奇迹这么重要，当然是带出那个最重要的道理，就是婚姻的道理，因为婚姻就是我们将来和天主最终的结合，就是在这个婚姻里面，那个婚姻呢是在我们现在地上的婚姻呢是很具体地是表现了出来，也都在我们的身体甚至是这个二人结合成为一体这个这样的行为上面呢你要带出来，所以教会呢绝对不低贬性，亦都絕對唔會將性咧係睇成污糟邋遢。好多人有錯誤嘅觀念啦，就係話我唔好同神父講埋啲咁嘅嘢，唔好同修女講埋啲咁嘅嘢，佢哋掂都唔掂啊！呢啲嘢污糟邋遢噶嘛，呢啲嚇，即係好多時候我哋以為呢啲係污糟邋遢嘅嘢，性一啲都唔污糟邋遢啦，性係神性嘅。教會嘅教導咧就係話完全相反，教會係講性咧係神性嘅，因為性係天主特登俾我哋，等我哋藉住佢嚟到去窺見，嚟到去體驗將來我哋復活嘅生活。呢個就係夫婦嘅性行為嘅嗰個真正嘅意義。OK， 咁我十七章咧係交代到呢一度啦，咁亦都係今日嘅重點。剩翻少少時間咧，我只不過係同大家好快脆咁係 go through 第十八同埋十九，因為嗰兩度咧都係主要都係講聖保祿嘅一啲旅程喺呢、這個希臘道理咧，係主要喺呢個十七章嗰度咧。頭先我同大家所交代嗰啲，咁十八章嗰度咧大家可以睇睇嗰個聖經裏邊，我哋見到咧就係、是、保祿咧係去到格林多喺嗰度咧係亦都係有好多人咧係信咗接受咗耶穌基督。喺嗰度咧，佢遇到頭先我哋所講嘅呢個阿貴拉同埋佢嘅妻子呢個普利史拉。咁咧就佢哋大家咧都係以呢個做帳幕為生嘅，同聖保祿一樣啊，大家同行。佢同啲猶太人講到啦，咁就又同樣樣係得到呢個猶太人嘅圍欄啦，咁佢係離開佢哋。咁亦都有人咧係全家咧都係信咗主嘅。咁喺呢個時候咧，喺呢個困難嘅時候咧，係天主咧係繼續咁去鞏固保祿嘅信心啊，叫佢不要害怕，只管講，不要憎物。因為有我與你同在，然後呢保祿呢又再次受到人的誣衊啦，但是呢當時的那個猶太人羅馬人的總督呢是阿哈雅呢，是說這些是你們猶太人的事我不管，這些是你們裡面的教派裡面的內部的問題，你們自己搞定。 咁就然之後咧，佢咧係翻翻去安提約基亞，咁就然之後喺埃去到呢個愛撒勒亞，愛撒勒亞就去翻呢個以色列嗰度，就上去耶路撒冷咧係問候教會，咁就然之後咧第三次嘅傳教咧就開始啦。咁喺呢度咧係帶出咗呢個阿波羅嘅呢個人，頭先我同大家已經講咗呢一段啦。OK， 咁十八章咧主要咧就係咁嘅內容。咁喺十八章裏邊咧係提到嘅呢個格城咧，格林多城咧，大家都知道咧喺呢個新約裏邊有格林多前後書。咁另外仲有一本一個書信咧係關於格林多嘅咧係已經係失傳。咁格林多城咧係羅馬嘅省份呢個阿哈亞阿哈亞即係呢個南希列嘅首都就係格林多。咁格城咧係佢哋喺呢個性方面咧，同埋呢個商業道德上面咧，係有一個非常之唔好嘅、唔乾淨嘅名譽。保祿咧喺呢度傳教咧，亦都為佢哋寫咗格林多前後書。咁我哋見到咧，就係頭先我哋講到啦，就係話天主係同保祿講唔使害怕，我與你同在。天主所召叫同埋指派嘅人咧，佢往往咧係同佢哋安慰佢哋叫他們做一些人不能所做的事，但是他會是跟他們說，就是說不用害怕，我與你同在。在這裡我引了一點舊約裡面的，譬如說創世記26章那裡是伊實格，天主也是這樣跟他說不要害怕。耶勒米亞先知，天主叫他做先知的時候他都害怕，天主跟他說不要害怕，我與你同在。也使我想起我們的教宗，教宗約望保祿二世。大家想象一下他當時上台的時候所面對的困難。當時大家都知道是 Cold War 的時候，這個冷戰的時候，蘇聯是這麼強盛的時候，核戰隨時可能會發生的時候，波蘭是在這個共產黨統治之下，這個人性的尊嚴是受到這個極權政治的踐踏。教宗約望保祿二世一個咁睇到人性嘅尊貴嘅一個人，佢嘅心係幾咁沉痛啊！見到呢個局面，但係唔單止係政治上邊人性係被踐踏，人咁尊貴，睇天主咁愛人為佢而死，但係喺地上邊咧，極權嘅政府咧係踐踏人性，連教宗本身嘅祖國波蘭咧，都係喺呢個極權嘅統治之下受呢個人性嘅踐踏，再加上六十年代嘅性嘅開放。人對性的誤解到今天都是，即是我們對性的完全的曲解。今天的人呢， Christopher West 呢很妙的，在他的帶裡面他說了，就是有一個所謂叫做 Flat Tire Syndrome， 就是一個我們呢是個個人呢都揸住一架車呢是武器的，那些胎個個都以為這樣是正常的，是這樣揸是這樣揸，竟逛逛這樣來行，個個都以為 OK， 我架架車都是 Flat Tire 的，都是武器的，應該是武器的，應該是這個就是我們活在這個錯誤的性觀念裡面來到生活，今天的世界避孕啊、墮胎啊等等等等，這個濫交啊、婚前性行為啊，很多很多，即是婚姻的決裂啊、離婚啊等等，完全是因為錯誤的對性的觀念。今天整個世界包括我們自己，因為這個俗世的影響，因為媒介的傳媒的影響，我們每一個人都揸著一架 flat tire 的車，而且我們以為這樣是正常的，於是乎咧，個個都去避孕，個個都去墮胎，個個都去視呢個性咧係為呢個兒戲嘅一回事嚇。離婚等等等等，我哋每一個人，特別係活喺呢個西方裏邊嘅人嚇，都係有呢個咁嘅情況。咁希望我哋在座唔會係啦。咁但係有好多人嚇，即係包括我自己在內嚇，都係受到呢、這個曾經係受到呢個俗世嘅影響嚇。於是乎咧，係揸住架武器嘅車嚇，就以為咁樣係正常。當時教宗就係見到呢個人性嘅踐踏，而佢。應該是害怕的，如果大家想想，就任何一個人見到這樣上台 做教宗，面對這個這麼複雜的境況，但是他呢，他的著作呢，就是說在這個跨越希望的門檻裡面，就是他的說話，就是說他上台也是要講第一句說話，就是說不要害怕，不要害怕。而他呢，就是去靜靜地去做他的工作，回到去波蘭跟波蘭人講，在這個共產政權統治之下跟他講，他說你可以有呢個極權嘅政治，但係冇人可以攞走你嘅人性嘅尊嚴，冇人可以攞走你向呢個自由嘅向往。佢嘅説話咧係大家都知道咧，有睇呢個教宗保祿二世嘅著作嘅人咧，係非常之 stimulating 嘅。佢一個 Ronald Reagan 咧，都係一個講得一個寫得啊。所講嘅説話咧，佢一句説話咧就令到你成個人咧係非常之振奮嘅。咁所以喺佢嘅振奮之下咧，波蘭咧係離開咗呢個共 推倒呢個共黨嘅政權，跟住咧係整個共產黨嘅世界咧就係完全係倒冧，係因呢個因為教宗有望保祿二世。喺呢個性嘅開放方面咧，佢默默咁去做佢嘅工作，就係由呢個1979年至到1984年咧，係俾咗129個 general audience 喺呢個梵蒂岡嚇，就係成為咗今日嘅 theology of the body 裏邊嘅道理咧，係 revolutionary 可以講話係。你睇到嘅話咧，你如果唔睇嘅話，你都聽下 Christopher West 嗰啲帶嚇，你真係令到你成個人變曬，即係你完你直頭打你對眼係開咗嚇，直見到啊原來係咁樣一回事。我喺度揸住個即係呢個漏氣嘅車，我都唔知道啊，仲以為咁係正常嘅。啊，於是乎咧，由而家開始咧，你泵翻滿你個胎嗰度，揸一架正式係呢、這個唔係呢個 deflated 嘅車嚇。咁、然之後咧，透過教宗有冇保祿二世嘅 theology of the body 咧？是再將我們的這個整個世界的對性的錯誤的觀念是扭轉。今天我們見到這個60年代一直到現在，可以說教會是不斷被這個世界所攻擊，說我們的教導是這個保守落後等等，是完全是因為教宗他本身的名望和他本身的真知灼見，是開始我們見到這個漸露曙光，而他所留給我們的 legacy 是到今天仍然有待教會同埋神學家咧，慢慢去發掘呢樣嘢咧，係我哋應該作為基督天主教徒咧，係感到驕傲。因為我要同你講就係話，冇任何一個基督徒、基督嘅 denomination 係能夠有呢本 theology of body 裏邊嘅呢啲 insight 啊，係 revolutionary， 絕對係非常非常之緊要嘅一個著作。就算我哋教會本身，包括埋嗰啲主教神父，佢哋咧甚至係教宗，我哋今日嘅教宗咧，都仍然要繼續花時間咧，係去好好地研究。教宗 theology of the body 里面的道理是一个宝藏，是天主赐给我们。那剩下来这个第十九章呢，我就都里面所讲的都是他的行程，那我只是跟大家给一个 overview， 那我们就完了今天的BSP 了。十九章那里你见到呢，就是保禄去到厄弗所，在厄弗所那里又有人呢是不知道他们是要领这个耶稣的洗，他以为约翰的洗就 OK， 于是乎他跟他们领了这个耶稣的洗，也都赐予圣神，他们讲这个各种的语言。然后呢是当时的圣波呢，甚至人是掂到他呢，那些围巾、等等呢，都能够有这个奇妙地是医好人的疾病。也都有人呢是冒圣波的名字和耶稣的名字来到去驱魔，咁結果呢啲人咧係俾魔鬼咧係上翻佢身嗰度，咁然之後咧佢係去到經過佢咧係好希望能夠有機會咧去到羅馬，咁出之後來咧佢都係會去到羅馬，喺個後尾嗰度你會見到啦。咁然之後講到喺呢個厄弗所嗰度嘅一個暴動咧，就係啲人咧係製造銀像同埋拜嗰、那個阿爾特米嘅神嘅呢啲人咧，佢哋咧係當時咧係聽到保祿嘅傳教咧，係驚起上嚟，以為咧係因為保祿咧係唔準啲人拜偶像，咁佢話哇咁仲得了，咁即係以後我哋冇即係賺唔到錢啦，咁啊即係我哋唔可以再做像啦，咁啊同埋咧係點可以侮辱我哋嘅呢個阿爾特米嘅呢個神咧，咁樣咁於是乎咧係有咗呢個暴動，咁後來咧係亦都係不了了之嘅呢個暴動，咁呢個咧就係第十九章嘅裏邊嘅內容。咁我今日咧就係到呢度為止嚇。咁我係跟住將時間交翻俾阿 Anis 嚇。咁我哋上一次因為時間關係咧，我哋冇做到 Q&A， 但係咧係師祖咧係有兩條題目問嘅。咁我先答咗師祖呢兩條題目先啦。咁然之後再睇下大家有冇其他問題。師祖問咧就係話呢個耶路撒冷嗰個中途會議咧，喺嗰度咧係雅各伯。是啲人咧係叫佢做耶穌嘅兄弟，咁究竟雅各伯係邊個嚟咧？佢同耶穌嘅關係係點咧？佢係佢嘅咩親戚咧？佢點樣成為呢個耶路撒冷教會嘅首領咧？雅各伯被叫做耶穌嘅兄弟咧，佢咧係同大家知道咧係猶太人嘅文化裏邊咧，冇呢個 cousin。呢、这個字嘅冇表親呢樣嘢嘅，咁佢咧就凡係大家有關係嘅親戚咧，都叫做兄弟，都叫做 brothers， 都叫做呢個姊妹。咁所以喺馬太福音13章嗰度咧，亦都係有呢、这個有人咧係叫提到咧，就係話有呢個耶穌嘅兄弟。 佢話佢嘅弟兄唔係叫做呢個雅各伯咩？唔係呢個約瑟咩？西門咩？猶大咩啊？即係呢一紮咧，然之後又講出佢嘅姊妹咧，講出一大紮嘅耶穌嘅兄弟姊妹。咁其實咧係耶穌冇我哋所想象中嗰種即係有血緣關係嘅兄弟姊妹，實質上嘅同父同母嘅兄弟姊妹，而只不過咧猶太人嘅文化裏邊，就算係呢個表親咧都叫做兄弟姊妹。咁所以呢個 James 咧，佢可能係耶穌嘅表親啦，佢肯定唔會係耶穌嘅同父同母生嘅兄弟。咁就佢點解會係耶路撒冷嘅教會嘅首領咧？咁嗰度我哋都睇見喺中途大事錄嗰度有講到，就係伯多祿離開耶路撒冷之後咧，佢離開咗耶路撒冷，佢被救咗出嚟之後咧，天使救咗佢出嚟之後咧，佢離開耶路撒冷，然之後咧，佢叫啲人咧係去將呢件事咧係同雅各伯講，因為當時咧佢走咗之後咧，就由雅各伯 take over， 喺雅各伯係做呢個耶路撒冷嘅領袖。佢跟住嗰條問題咧就係問我哋教會咧係中途傳遞嘅，但係雅各伯咧佢唔係一個中途，但係佢成為咗呢耶路撒冷嘅首領，咁係咪表示耶路撒冷呢個教會唔係中途傳遞嘅教會咧？咁我哋唔應該咁樣睇，因為咧所謂中途傳遞嘅意思咧，即係話嗰個教會佢嘅主教係由一個中途所 appoint。教呢個中途所建立，然之後咧，由呢個所 appoint 咗嘅主教一路傳流落嚟之後咧，就係一個中途傳遞嘅教會。譬如話呢個蒂茂德咧係聖 Paul 所 appoint 嘅主教，咁由佢之後嗰個教會咧就都係一路即係傳遞落嚟，就叫做中途傳遞。唔係一定要嗰個人蒂茂德本人固之然唔係中途，但係因為佢係 Paul 所 appoint， 所以佢就係呢個中途啊，所以個教會就係中途傳遞。咁我哋唔係淨係羅馬天主教教會先至係中途傳遞啊！事實上，而我哋都承認，譬如話東正教啦，係中途傳遞嘅啊。喺呢個東方教會裏邊咧，有一啲教會係中途去到嗰度傳教嘅時候咧，佢哋 appoint 嘅主教一路傳流到今日嘅。咁於是乎咧，呢啲都係中途傳遞嘅教會。咁呢啲亦都我哋教會都承認，佢哋係中途傳遞。有冇其他嘅問題啊？Richard， 個問題係話。他們那組不是太明白肉身怎樣可以復活，如果你說明白的意思就是說怎樣去復活肉身這件事，我們肯定沒有一個人會明白這個是天主的大能，但是他是允許了，在聖經裡面是允許了我們會肉身復活，我們期待的也都是末世的時候我們每一個人都會肉身復活。那個肉身復活的情況呢，剛才我在跟大家分享的時候嘗試希望大家明白呢，就是說好像教宗約望保祿二世所說，那個肉身復活是一個肉身的 spiritualization， 即是說我們的肉身呢，將來復活了的肉身呢會是一個 spiritualized 的，怎麼說叫屬神的身體，一個屬神的身體，即是說跟我們今天的身體已經不同了，你仍然是有可能有一個 form， 你是有一個 form 在這裡，你仍然有一個所謂教宗所說的有一個 individuality，即是你不是一個精神體系，不是好像風那樣飄在這個空氣裏面，今天看不到，或者即好像一個精神的存在，不是這樣一回事，而是一個看下去好像我們福音裏面的門徒見到耶穌復活的時候，直接見到整個人有頭有手有腳的一個人，即是將來我們都會是這樣，但是呢那個身體是跟我們這個身體是不同的，那個是一個屬神的身體，是一個神速神透神光神見的，神透即是说穿透墙，好像耶稣那样是能够穿透墙而过的，即是很明显这个身体跟我们的身体是不同，但是也都见到他的身体仍然是存有他那个被钉了的五伤的那个痕迹在这里，甚至是有在这里，跟我们身体一样，在这一方面是一样，但是呢另一方面他又不跟我们的身体不一样，因为他这个是一个属神的身体，所以是有神速神光神透神见的特质。咁由於佢係一個屬靈嘅身體，屬神嘅身體 ，spiritualized 嘅身體咧，所以佢同我哋嘅 spirit 或者我哋嘅靈魂咧有一個 harmony 啊，即係再冇而家呢個喺呢個現世嘅嗰個靈同肉嘅嗰個衝突或者抗衡。咁或者我哋最後完嘅時候咧，係想請Eric 可唔可以同我做一個 closing 嘅 prayer？
因父及子及聖神知名者阿們，仁慈嘅天父，我們讚美你，感謝你，光榮你，天主。我们的灵魂渴慕你，好像小鹿渴慕溪水，你对我们的计划没有人能够与你相比，我纵使愿意宣扬申述亦都多到不可胜数，保禄中途多次在希腊各城市宣讲基督 及復活的福音。天主是萬物的創造者，生命和信德的根源。保禄引用了先知的预言，天主对人类的怜爱，藉着耶稣基督实行救恩计划，带来永恒生命的希望。默西亚，上主唯一的圣子，必须先受苦，然后进入光明。保禄的宣讲虽然受到很多人的畏难，但你都保持平安的心态，因为天主对他说，不用害怕，只管说，不要缄默，因为有我与你同在，没人可以对你加害。复活节即将来临，是纪念耶稣受苦受难，死亡复活，逾越奥迹，就好像人子嚟，不是受服侍，而是服侍人，并交出自己的生命，为人类作赎价。耶稣曾经跟我们说，人子将被交于人门中，他们要杀害他，第三日他要复活。门徒当时不知道耶稣讲复活的奥迹，就非常忧郁，但耶稣已经复活了，这个是个事实。当我们感到忧郁的时候，就要默想耶稣复活的奥迹，他为我们带来新的生命，超越了我们惧怕的死亡。默想一下，天主会在我们身上有什么计划呢？我们一时之间有可能不明白，只要我们有信德，相信天主在我们身上一切的计划都是美好的，我们还要担心些什么呢？不要害怕，感谢天主赐给我们生命而感到喜乐，祈求天主赐给我们恩宠。如果我们感到忧苦的时候，让我们反思一下，天主在我们身上要行什么计划呢？愿光荣归于父及子及圣神，起初如何，今日亦然，直到永远。阿们。